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又希望被娇宠，他也希望被理解。
当他觉得他有被别人注意到的时候，他也会在同时，他会去注意到别人。
第一个，上帝不会反复无常，拿我们的小辫子。
相信结婚二三十年的都有这样同样的经历，我们尝试去改。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听啊！今天海伦说的非常快，为什么？因为我要快快的进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一个我们一直要跟踪、承诺跟踪，然后呢，我们也想把它做成一个系列节目的一个热点是什么呢？就是重塑婚姻之旅，再见爱人综艺解读。那我们重塑婚姻之旅这个系列呢，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期开篇啊，在那期里，我和阳光两个就是做了一个介绍，特别是把这个之前《再见爱人》第一季呢做了个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开始接下来往下走了。那来到我们饭桌上呢，就不光是我和阳光了，因为我们有一对夫妻，一对 couple 啊，我们有新的嘉宾。那在开始之前呢，海伦还是先跟他们打声招呼。你好，春雷。
哎 ，Helen 你好，饭桌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还有一位就是春雷的太太，你好，夏雨。
哎 ，Helen 你好，阳光你好，大家好。
对，还有个阳光，阳光你好。
阳光忘了，对不起啊，阳光你好。
对，大家好，听众朋友好，三位好。
没有什么对不起，因为之前我还没介绍他呢。他还没出场呢，没被我引发出来呢。是的，我们说好，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正题啊。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在聊重塑婚姻之旅啊，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是跟踪这个再见爱人这个综艺啊，就是特别火，现在是屡屡冲上热搜的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我们做一个分析和解读。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再见爱人》第二季已经播了，大概有第九集了吧？哈，好像我们落的有点远啊。但是呢，其实不是我们落下了，是我们确实想等一等，等这个人物在这个综艺里面的这些人物的形象更饱满，他发挥出更多让我们能看见的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呢，可能谈的点会更多一些。那我相信三位都已经看了《再见爱人》第二季了，那特别是春雷和夏雨哈，你们是夫妻两个，而且我也知道你们也在做这个婚姻辅导这项事工，所以呢，你们能来到我们当中，根据你们自己的经验，根据你们服侍当中的一些看见呢，然后给我们分享呢，一定会有更多的让我们得着的东西。
对，这个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中盘，也是比较高潮的部分。三对参与再见爱人的嘉宾呢，他们的本色，他们婚姻中的问题，他们的迷惑都逐渐的呈现出来。那么矛盾也比较尖锐了，而且如果您跟到这个节目的话呢，你对这些人呢也都像你周围的朋友一样，都逐渐比较熟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再进入一个讨论或者是分析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得着吧。
对。那这样子哈，既然再见爱人都已经进入中盘了，那我们呢就从人物入手。比如说最火的，我们知道哈，现在屡屡被骂上热搜哈，不是冲上热搜，被骂上热搜的就是剧中的那一对唯一还没有离婚的那一对，也就是叫张婉婷和宋宁峰那对夫妻。
嗯
啊，他们真的这个爱情和婚姻关系既纯粹又复杂又焦灼有时候我看骂上热搜的时候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张婉婷让人太窒息了哈，用的词都是比较激烈的词，
比较极端的词
对，比较极端。那我们就先从这对夫妻我们来观察一下，或者是我们来判断一下这样的夫妻他们的相处模式，他们的婚姻观、爱情观他们出现的问题到底在实质上是怎样的一个问题。那从 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又是怎样的一个解读，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走向吧。
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可能跟了这个节目，也有可能没有完全跟这个节目哈。我大概用半分钟讲一下这两个人的背景。这两口子，这个丈夫呢叫宋宁峰，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有过一段婚姻，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另外一个他的妻子呢叫张婉婷，他的职业呢是一个演员的经纪人，对他来说呢是第一次走入婚姻。两位呢一见钟情，刚好呢处在宋宁峰本人的这个感情低谷，然后两个人很快呢就开始恋爱，又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呢发现张婉婷怀孕了，然后两个人就着着急急的就把这个婚结了。这就是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孩子现在也就是个两三岁的样子，然后两个人主要的冲突呢就是两个人的这个性格啊，以及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啊，原生家庭啊，方方面面的这个冲突比较大，所以他们在这个整个电视片中呈现出来的这个冲突呢就非常的激烈，引起观众的评论也最多，
撞击很激烈。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请春雷和夏雨这一对夫妇进入我们节目，我们看从夫妻俩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一对夫妇。
是，其实《再见爱人》我跟夏雨就一起来看这个。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刚才海伦说这个收视率不断的提升了，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一个现象，因为至少国内非常关注家庭婚姻这个话题啊。知道我们之前像我们这个年纪结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婚前进行什么学习啊辅导之类的啊，所以我们都可以说都是无证啊，无证的经营这个婚姻啊，当然也会走很多
有证，这是没有培训
没有受训过啊，没有经过学习班啊，就进入了这么大的一个婚姻的这个场地啊，所以肯定会多走很多弯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现在很多的国内的家庭啊、夫妻啊、婚姻啊，关注这样的一档节目，可能一定会对这些的家庭婚姻生活有一定的帮助啊。刚才阳光谈到这一对的夫妻啊，的确在网上讨论的比较多啊。然后我们夫妻俩看这一对夫妻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他们是比较有性格的这一对夫妻啊，比较典型吧。啊，一个方向性走的比较极端一点的啊，比方张婉婷的个性啊非常的突出啊。
要强
啊。要强啊。宋宁峰就比较沉默啊，比较忍耐这种。但是这个我从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来讲，我首先看到的是这一对夫妻他们彼此的长处啊。虽然网上特别是对张婉婷的负面的比较多啊，但是我看到的首先是他们的长处。比方说张婉婷，她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啊，无论是对家庭的担当啊，对妻子的角色或者母亲的角色的这种担当上，他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一个角色啊。这跟他的从小的经历啊、原生的家庭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以至于他进入到婚姻当中以后，他都是比较主动啊，他做很多事情啊，以至于他就好像说是强势的去掌控婚姻当中的这些的事情啊。但是从好的一个方面来看啊，张婉婷是一个对家庭责任上是一个比较主动的。那从宋宁峰的他的长处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忍耐的一个男人啊。面对这样一位强势的太太啊，甚至我们可以说不太尊重丈夫的一个妻子，但是他还是保持着一个男人很大的一种包容和忍耐性在这个当中啊。
那接着 Helen 的话题哈，我想其实从张婉婷和宋宁峰这一对夫妻来讲，他们是非常特别的。那张婉婷我们看到她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她的情绪包括对观众甚至于在节目中的那几对夫妻都没有办法去接纳她。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他们夫妻中间，宋宁峰其实他是在长期的这样一个无论是忍耐也好，其实我觉得看到的更多的是他是一个理解，他明白张婉婷所说的那些的
情绪。所以张婉婷在当她的这个情绪被宋宁峰所表达出来的时候，她就会很平静啊，她不管其他的人或者会对她都不能够接受啊，但是她有一个期待，她觉得宋宁峰还是能够明白她。所以我想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看到了是这一点。那反过来讲，其实张婉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对宋宁峰来讲，他为什么能够那么样的去理解他太太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表现，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张婉婷的这一些的情感的这些表达，正是宋宁峰心里的一个心声啊。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他们这个夫妻他们这一种的默契啊，这是我觉得很宝贵的地方。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有四个人在一起分享啊，当然有一对夫妻也在我们中间。那我想呢，我们就像一个这个观察室的观察员啊，我们知道在那个节目里面，它是有观察室的观察员们，有大概六七个人吧，哈，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好看的一个点也在于有观察室的观察员，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看的片段，他们看的节目的内容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看完以后，他们的分享啊，但他们从专家的角度，有专家的角度，有这个嘴替哈，就是互联网嘴替这种角度，说出了一些就是在节目当中当事人那个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些点。那我们呢，今天我们这个饭桌派上的这个观察室呢哈，我们这些观察员呢，我觉得我们也是一个观察，但我们这种观察呢，我想更多的是从圣经的角度来分析。比如说哈，比如说他们会提到一个婚姻当中的这个镜中我这个理论。诶，那什么是镜中我的理论呢？其实就是说婚姻是两个人嘛，那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互为镜像，就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镜子，那透过对方的一个反馈，他们在相处当中出现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能够反映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一个镜中我理论哈。所以几位，你们认可这种镜中我理论吗？那我们在婚姻当中，当婚姻关系当中折射出的那个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还能讲到这个镜中我这个我觉得我们在夫妻生活当中是最容易从自己的配偶啊、自己的妻子或自己的先生身上看到自己的本相。我记得我自己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神学老师跟我们讲，他讲说有一个人去问神学院的招生的这个老师，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些来神学院读书的神学生他的生命品格好不好呢？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你问他的配偶他一定很清楚啊。所以其实我们的无论是非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啊，就是知道我们生命的本相的最清楚的应该都是你的另外一半。
嗯，
对，刚才哈伦说到镜中我，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节目之所以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人们其实是有一种下意识，他这种镜中我呢往往不是在反省自己啊，而是在给自己找这种共情的这种点。比如说啊，等我们看某个节目说如果是两口子一起看，就很容易给自己的配偶说你看你看你看那个多像你啊，然后就说哎呦我经常就是在这样被欺负的。其实我们往往在节目中找到的是与自己的共情点，而我们提倡的呢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物身上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婚姻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以及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中扮演的角色。
哎，其实阳光你说对了哈，我们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某种角度也是一个镜中我的一个折射啊。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一个有反省精神的人哈，他看这个节目，他可能更多的会看自己。哎呀，我们多多少少在张婉婷身上可能看到了我们做妻子的某些跋扈的样貌，可能有些不讲理任性的样貌。那很多人呢可能也会从比如说威哥呀，或者是卢哥呀，这些男士身上，你们可能也看到了你们在做丈夫这个角色上面的一些 欠缺。因为看别人都容易嘛，看别人我们很容易看出他的缺点啊、不足啊、缺失啊，这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能哈，一眼就能揪住别人。但是呢，我觉得镜中我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于反思，就是我们可能是透过别人看到了自己，透过别人的不足，透过别人关系里面的问题，也看自己同样有这样的问题。那这就牵扯到什么呢？这就牵扯到我们要聊的一个反省了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张婉婷啊，到目前为止哈，张婉婷我都听到她起码有三次，她说她有自我反省啊。当然，反省是好的。刚才我们也在讲，就婚姻生活当中，因着这种镜中我理论，就是这种呈现呢，我们确实是透过配偶看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能够改正这个问题。可是，有过婚姻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啊，就是就像张婉婷说的，我知道啊，我知道我有问题，但我不改，我改不了。就是，我觉得当时我听到把我笑坏了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为什么改不了？这个跟我们对反省的理解是有不一样的。那基督徒也常常会说，我们有反省。圣经上说，圣灵来是让我们畏罪畏义。被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吧？其实这就是一个反省啊。但是基督徒的反省和张婉婷们的反省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想插一句话，就是刚才海伦讲的特别好，就是反省啊，我们基督徒的反省是一种能力啊。我们不要去想尝试去改变对方，而是来看到我们自己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的可以改善的地方。这是一种反省的能力。
嗯，
那另外一种反省就是从张婉婷跟这个宋凌峰的人物当中，其实你可以从对方的缺点啊，或者说对方的不足当中，你可以来反省啊，我自己在这个当中的一个责任啊。比方我举个例子，就是，宋凌峰他其实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负面情绪的啊，他很有忍耐，但是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不开心或者很负面的时候一种情绪，他常用沉默来表达。那这个点上呢，可能会激发张婉婷那种说那种强势啊、张扬跋扈的这种性格。那如果宋凌峰从这个点上去反省自己，为什么我的妻子会这样，越来越这样的张扬跋扈，或者说越来越这样的强势呢？可能从自己的角度去反省，是不是我对他的这个强势的反应还是有一点问题，我用沉默去对待，或者说我用这种逃避去对待的时候啊，那这样同样也是一种反省啊。
对对对，我非常有同感春林刚才的这个分享哈。我试着找这对夫妻的共同点，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很难去面对自己心里面的软弱。我想张婉婷是他用这种强势的这种外表，或者说这些语言啊，来掩盖他内心的那一种的软弱啊。然后那个宋凌峰可能用他的冷漠，或者说沉默，或者逃避啊，也是来掩盖他自己内心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不能够去处理自己软弱的部分。那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像圣经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的什么时候就是刚强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软弱的最终的一个力量。但是我想他们两个缺少的是这一个部分，我想这个是他们共同的地方，只是说他们用一个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以至于说他们在婚姻中在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他们就用这样的互动模式让他们的婚姻能够以这个形式继续的存在。
对，春蕾和夏雨这一对夫妇，他们既有基督徒的背景，他们又有对夫妻关系做过辅导的这样的事工的经验。你看他们看待张婉婷和宋凌峰的时候，就和网上只是站在血气的角度去反映的是不一样的。他们更多的理解了这个强势的妻子，实际上你要注意看的话，这两个人在方方面面上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对张婉婷来说，她是一个输出和需求都非常大的人。 而对于宋宁峰来说，他是一个输出和输入都比较小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在婚姻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家里头忙里忙外，上上下下的忙，就是他输出很大，然后他的需求也很多，他又希望被娇宠，他也希望被理解，他还希望被认可，他要计划很多的事情，甚至我们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我们也看到啊，张婉婷还是有很多的心机在里面啊，很多的心机，包括对宋宁峰他是一个大众人物嘛，如何塑造他老公的这个大众形象，宁可牺牲自己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他也有非常私密的需求在里面啊，希望弥补少年时的创伤，他非常的缺爱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让我看的话，这个人物在这个节目的六个人中是最丰满的一个人，最真实的一个人啊！就把这个人先放到一边，我再说说海伦刚才说到的关于反省。
嗯，
实际上，张婉婷那句话很有名啊，我知道我错了，我就是不改。这个不是在光在非基督徒的身上出现，这样的话在所有的人身上出现，只不过有人说出来，有人不说出来而已。那么我相信在镜头面前说出这样一句话，实际上他是在情绪里说的，这里头有面子的问题，有怎么下台阶的问题，我强势惯了，我为什么要改呢？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来这儿的这六个人都是试图发现自己的一些可以改进的东西，他们没有这个幼稚到就是我来了就是为了改造对方的，我相信应该不至于是这样的。
我接着阳光讲的，我就觉得张婉婷他讲的这句话，我的解读是他曾经尝试过要去改，但是他没有能力改，他改不了。就像我们圣经讲，我想去做的善，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倒是去行了。所以他曾经尝试，我相信不止一次。我们经历过婚姻，我相信结婚二三十年的都有这样同样的经历，我们尝试去改。但是我们做不到。
刚才呢这个春雷啊还有阳光你们都说到了张婉婷有反省的心但是做不到。这个就像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也有，我们人都有是非之心嘛，特别对自己所爱的人，有时候互相伤害了以后还是有愧疚的，还是想哎呀我能再对他好一点多好。可是一遇到这个针尖对麦芒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又控制不住，然后又重蹈覆辙。当然很多解读他有说是这个相处模式的问题，我们先把相处模式暂放一边，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反省。我觉得张婉婷为什么哈，我们就他这个例子来说，他为什么说他只能反省做不到呢？我觉得其中嘉宾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嘉宾说到，就是沈一斐，他说反省并不意味着改变，反省很快不见得改变很快，这个是个常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但另外有一个嘉宾他说到，他说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反省，是因为我们怕秋后算账啊。如果我跟他反省了，或者是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去面对了，万一他哪天拿着我这个小尾巴了哈，把它当成一个把柄啊，向我要挟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是对的，是真的是会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的反省一定有着这样诸多的担忧。比如说我吃亏了，我现在在他面前认怂啊，我这个在面前反省，光我一个人反省有什么用啊？我做得好，然后他还什么都没改，那不就我吃亏了吗？对吧？我们有这样心理，然后又怕被别人抓住小辫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纠结之处，就是在因为在一般的夫妻里面，我们都认为反省就是我对人的一个反省。可是其实回到我们信仰里，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反省它多了一个维度。这个维度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反省是在上帝面前的反省。因为我们得罪的不光光是我的配偶，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他的这种问题我得罪他，我不光是得罪的是配偶，我得罪的还是那位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反省多了一个维度，就是在那位创造者上帝面前的这种认罪，这种反省，这种悔改。那这种是不一样的力量。第一个，上帝不会反复无常拿我们的小辫子，对吧？第二个，在神的应许里面，神从来没有轻看我们的反省，不会认为你反省了下回我就怎么样子了哈。所以当基督徒 来到上帝面前的反省，他得着的第一个是神的赦免，也就是跟上帝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和好，然后他再到人的面前的这种反省的话，他已经得到了一个至高的原谅。那么他来到人面前去反省的话，你原不原谅我，或者这件事情是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呈现，如果没有按照我的想法，我可能就恼羞成怒，但是已经不重要了，这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呈现也不重要了，因为最重要的是我在上帝面前有了交账。所以我说基督徒的反省和世人的反省不一样在这儿。那之前呢，春雷也讲过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力量，就是那个能力，就是反省以后改正的那个能力，真的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生发出来的。
我回应海伦的这个反省啊，我觉得我自己信主之前也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得寸进尺啊，我
对
我往后退了，他会往前走很多。刚才你讲到好像不是我吃亏了吗？那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不怕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当我们去在自己的这个配偶的面前去认错，或者说去反省的时候啊，也有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得寸进尺，但是圣灵的工作一定会提醒彼此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担心这个。
嗯，
我想简单回应这个反省的这个主题哈，我想在从张婉婷的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在跟他妈妈碰面的时候啊，他讲到他的童年的一些经历啊，包括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爸爸，那一段的经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啊。他当时就是被忽略的一个角色，我想他一路都是在靠着自己在拼，所以他都没有机会啊，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到他自己里面啊他自己的需要啊，所以他一旦碰到那个宋宁峰。毕竟孙宁峰比他大了十多岁，同样所以他碰到这样一个对象，他能够去完全的接纳他，完全的忍耐他这些情绪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里面的这个需要被满足到了。所以我想他开始慢慢懂得他里面是有需要的。所以你看他的反省，其实你看常常在孙宁峰把他的这一些的想法陈述出来的时候，他会去反省，他觉得我被注意到了。当他觉得他有被别人注意到的时候，他也会在同时他会去注意到别人。我想这个是张婉婷他改变的这个动力。
对，但这个动力太脆弱了，因为他寄希望于对方的察觉，那万一对方不符合他的期待呢，那他就这个动力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了。
这个也是他的就是有限。其实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节目里面，无论婚姻的双方其实我们去把期待也好，把这个努力也好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我们注定是会失败
的。是的，
我想婚姻中的双方都在找一个力量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婚姻中间能够持续的成为对方的支撑。
我真是不想停下这个话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上集呢我们还得停到这儿。当然夏雨呢把我们带入了夫妻相处当中最缺失的那一环，就是我们的期待不是期待彼此，我们的期望也不是建立在对方对我的满足之上，那建立在哪里呢？那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在下一集会更深入的来聊。那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这一期就到这里，谢谢三位的参与，那我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